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今天在我们当中分享主的话是我们的雪华姐妹，她说虽然是今天是第二次在观音堂分享，但还是有点紧张。让我们给点鼓励她好吗？
谢谢 Dennis，感谢主可以在这边刚才一起参加这个敬拜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很感动看到在刚才站着的有，我数了一下有6个家庭的孩子看到他们的成长，从他们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到如今他们可以站在台前一起来，我跟他们一起来服侍神的教会，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荣幸的一件事情。我也在想说，哎，今天很特别，因为原本不是这个敬拜队，我们是另外一个。后来我刚才在听敬拜的时候很感动，我就看到其实，因为这个今天这个信息是讲我们教会的30周年的这个纪念和展望，我觉得在这些孩子的背后，我看到的是神在圣经教会过去的年岁在他们背后看到是一个一个的。弟兄姐妹的生命的成长，看到是一个一个家庭在这个异地怎么样的认识神，以至于他们可以传承给他们的下一代。那也是想到说我们的教会所以感谢主给我们有机会用这么样的方式来敬拜他。好，那我们今天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爸天父谢谢主你在我们中间。感谢主你在圣经教会这过去的岁月到如今到将来，你都是我们的主。就像我们刚才唱的第一首歌主，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神要跟我们说什么你就圣灵大步的在我们中间来运行孩子们在这里有给我们有能听的耳，听见神要跟我们说的。我们如此恭敬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知道呢，在我们中间有一些新来的朋友，可能刚刚到香港的，或者到香港不久，那也有一些呢，在香港已经很多年，甚至是几十年的，我相信大家在这个香港的年岁里面因着各种的文化啦、语言的这种不一样，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些，可能是很搞笑，或者说无奈，甚至是一些可能受伤的一些经历我记得以前我刚来香港要学广东话，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朋友就问我，他说你吃了饭了吗？然后呢，我的回答就用普通话的那个思路说，我吃完饭了。那我就说我食完饭了。然后 我已经听到有人在那笑了，我的朋友就愣了一下，然后就开始笑。哦，我才知道我把吃完饭了说成吃软饭了，所以大家这个前后的意思有多不一样那我也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分享说他们会坐小巴，然后坐过了站，为什么呢？因为不知道用广东话怎么报站名，或者说唔该有路，不知道怎么说。这些是一些搞笑的，可能有一些是一些很无奈的，比如说你在街市买菜，你可能会被人白眼，那些菜贩或者说你在工作在职场呢你可能会经历在。特别是早年的时候你会经历那些本地的港人的那些同事来欺负你、歧视你等等的，所以确实做移民会有艰难的时候，是很不容易的今天我这个正道的题目是跨越界限，见证不可能。那我就在想说其实借着这个题目，就在想问，哎，我们圣经教会30年，我们要向前展望。其实我想问大家，你有没有什么梦想？你在这个教会可能聚会或长或短的时间，当我们在往前看的时候，我想问大家，你会有什么梦想吗？大家可以放在心里面想一想这个问题。那当我自己在想的时候呢，我就看到说，哎，我们这个今年30年的这个年刊，这个年刊30年，然后我就再仔细看， 在仔细看的时候在我们这个教会的意象，我就看到那个第一句话里的两个字“我们”，哎，我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要把“我们”两个字加在这儿呢？其实你没有“我们”完全通的，对吧？生命要被福音更新，那我就想说，我们加在这边，哎，我们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是我们这一群移民，是吧？我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地方，内地、马来西亚、台湾、新加坡等等的。我们有新的港漂、老港漂有职场的、校园的还有一些是非常重要的你是建立家庭的那些妈妈们等等的。那我就在想说对于我们这个移民的群体上帝要我们的生命要继续的被福音来，在哪些方面要继续的被福音来更新呢？那我在想的时候，我就想到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跨越界限，跨越界限。我想说，哎，我们好像这一群人，其实我们人生的基调就好像就这四个字，跨越界限。我们跨越边境，我们跨越国界，跨越文化、语言这些的差异，这些是可见的，可能有些是不见的，可能在我们内心的，我们要去跨越的。包括我们生命的，所以我就在想问一个问题：说，哎，那作为我们这么一个移民的群体，我们怎么去依靠神去觉察、认识，并且愿意去跨越这些的可见、可不见的界限，并且在灵舍中去见证基督的福音呢？那我想今天就是想借着《使徒行传》的这短短的三节的经文，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思想。那我呢分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这个名字这个段的这个主题，我想说是跨越苦难的界限，因为福音仍是中心。好，我们来看这个十九节。那这个十九节呢我们会首先我们来观察这段的经文，我们会看到说，哎，有一群人，那这群人是什么呢？是那些因斯提凡的事件遭受苦难而四散的门徒，一群门徒。那他们呢？接下来说一直走到腓尼基、塞浦路斯、安提亚，他们去到三个不同的地方。那如果你熟悉《使徒行传》我记得我们教会好像今年年中的时候是以《使徒行传》作为系列的正道的主题。那我们会看到说在8章开始的时候呢，其实一节这边有提到说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是门徒们他们怎么样的大遭逼迫。然后呢，是要分散。好，到了四节这边，说是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哎，好像这个十九节跟8章那边开始的部分，其实有一些相似的或者除了相似之外呢，其实也是个连结有关联的。我们会看到，如果看这张地图，我不知道后面的弟兄姐妹看得清不清楚，这边是最下面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就开始往上往走，去到这里提到了说腓尼基啦，然后这边是塞浦路斯，然后这边呢就是安提阿，所以会看到在这个整个的，就是这帮门徒他们的四散因为这个受苦难。那这三个地方呢，稍微简单提到一下，这三个地方是什么特点？那这样的三个地方呢，是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腓尼基，那它是在地中海的东岸，地中海东岸这边它是非常包括这里提到看到的西顿、推罗，我们可能读新约的这个福音书里面都听到这些名字那它是一个城，这个区域呢，这些城市呢是非常以航海和商业闻名的。那塞浦路斯呢是那个岛，然后那个岛呢它是海上的交通非常的发达。那在上面这个安提阿呢，它是当时的这个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市它是叙利亚的首府，所以呢也是商贸和文化的中心。所以简单来说，这三个地方呢都是贸易啦多元文化啦有希腊罗马文化。还有包括的这些宗教上的有外邦人，有犹太人，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多元的这样一个地方。哎，大家会不会想说，哎，我们在香港这个城市，其实也是这样一个港口啦，非常良好的这个港口，然后又是贸易，又是多元，可又有不同的宗教。所以我们看说，当时他们是在一个因为苦难而去这样去四散。 所以走的是一条非常受苦的一条路。那我们，我想在座的我们很多人可能没有经历过这些非常受苦的这些日子，相对来说。但是我们在电视里面会看到这几年我们会看到说那些叙利亚、中东的那些难民风尘仆仆，然后饥饿，没有吃的，然后我们看到电视里面看到那些镜头，他们甚至还要对于这些门徒来说，他们甚至还要经历那些生命安全的那些的挑战比如说在9章那边提到说他们会被捕当时我们知道是扫罗，就是保罗他也在参与其中的。但是他们在这边，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们也会问说：“哎，上帝为什么要让我受这些的苦难呢？”也会疑问。可是我们在经文里面会看到说，虽然有这些的苦难，但是他们没有被苦难打倒。为什么呢？在这里说，因为他们是在传讲，传讲。我会看到说这个19节这边有2处的地方重复说传讲，传讲福音。这个跟第八章那边其实是一直延续下来的，所以他们这一群人一边的受苦，可是一路走一路还是来传讲福音。那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说，大家来想一想，哎，为什么他们就在这样的苦难的风暴中间，依然呢要抓紧福音，而且去跨越这些的苦难，不被苦难打倒呢？好，那我要想大家来温一下书，看你还记不记得之前的《使徒行传》的这些查考的内容可能你会不记得，不过我希望大家还能够，当我说的时候，可能你能有些印象。那我们就其实，在经文中间，其实从第二章开始，这些经文里面都给了我们一些答案。那我就总结了这一些其实很重要的第一个是圣灵的这个充满和驱动。我们知道第二章开始这边提到五旬节圣灵的降临。那接下来呢？是因为耶稣在第一章他升天之前颁布的那个大使命，所以这些门徒呢愿意来顺服这个大使命。在后面呢，我们在看的时候，那些门徒彼得、约翰等等的这些门徒，他们在传讲的时候，一直经文重复提到是他们是对于复活基督的那种的确信，甚至他们不怕被那个抓，所以。最后这一点，这里提到的是那些榜样的力量，就是这些使徒在这些其他的这些门徒中间，让他们就看到说，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真的就不怕那些官长那些宗教人士的迫害。所以我们会看逼迫确实是教会当时所面对的以至于教会受苦。可是上帝的主权就是让说这个逼迫是上帝主权的一部分。因为为了要应验耶稣在《使徒行传》1章8节这个所说到的，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弟兄姐妹，我想当我们经文讲到这边，我就想有个问题邀请大家来思考一下，说过去这一段这些门徒他们所经历的，跟我们现在我们这个群体。我们在香港其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或者在应用上面对我们有些什么样的一些的意义呢？我知道大家出于各样的原因来到香港，我们所经历的我想比起这些门徒来说绝对没有他们的那么的艰难刺激。可是我知道大家也面对很多的艰难很多的不容易。我知道在我们中间有一些的家庭可能是这2年才来到香港的我也有机会跟他们中间的一些肢体有简单的一些的交流知道说他们来到香港其实面对非常非常多的不容易可以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在经济上面就是一个其实他们来到这边就是一个叫怎么说是一个由奢入俭的生活。比如说在内地房子很大，然后这边就是一个断崖式的一个改变，是进到蜗居这样的一种环境，这样一种处境里面。那还有经济上的这些的压力你可能在内地是非常好的工作，可是到了香港这边，来到香港这边，你不能够找到相当适这个对口的工作，那收入上面也就会受影响同时还有，因为在内地受到一些的这个信仰上的逼害孩子们没有办法去主日学，所以这边我们岔开一点，我们今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这里来主日学，每个星期来主日学，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恩典是我值得我们来珍惜的。 啊，所以简单来说啊，会遇到很多的这些挑战，甚至包括啊，夫妻要两地分居啊，甚至夫妻的关系啊，亲子的关系，这些都受到很多很多的这些的影响。那弟兄姐妹，我们听到《使徒行传》啊这一节经文所说的时候，我想说，我们所四散，我们所受苦啊，其实主耶稣都知道，都明白。正如保罗所说的，而且如保罗所说的，我们有那个宝贝在我们的这个瓦器里面，所以我们也相信这个我们跨越苦难，不是说我们来要去回避苦难、逃避苦难，而是我们相信神的作为在我们生命中间，我们也相信神必开路，他的大能必要帮助我们来胜过这些苦难，而与此同时呢，我们所做的就是我们紧紧的抓住福音。继续在我们的身边来见证见证耶稣基督是主。我听到这些的弟兄姐妹的分享的时候，知道说神真的是在这些不容易中间去扶持这些的家庭。虽然他们遇到这些苦难，但是反而相对来说，这些的困难让他们更加的与神来亲近。他们就会问说：“哎，为什么我们来到香港这个地方？那我们来到香港这个地方可以为这个城市做什么？”神就带领他们好像刚才我们看到说门徒们他们是在这个圣灵的工作。我也相信，对于这些的家庭，圣灵也在他们生命中间做工作。所以他们就说：“好，我们要来服侍在香港，同样来到香港的这些的新移民的群体。”所以在过去的两三年他们就开始去做一些传福音的工作在，在同样的新移民的群体中间。所以到现在他们的团契有100多人，而且还有自己的足球队。哇，简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说神的大能在人看来好像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在他们的中间来发生。那我也认识一位长辈那他来到香港的时间更久来到了差不多接近40年。那他来的时候因为先生比较早就离世了，所以他自己一个人独立的来抚养儿女成长。所以他在生活上、在工作上面，其实都遇到非常非常多的挑战。我记得他分享，听他分享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在机构里面工作因为在比较早期，所以那些不好意思，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些本地的香港的弟兄姐妹只是提到说当时他的那些同事就是本地的香港人的那些同事，就非常非常多次的去欺负他，但是那位老姐妹她就说。在那个过程中间，神好像就是不断的去帮助他、提醒他，让他愿意以善啊啊、呃呃、以恶啊啊、呃呃、以 sorry 以善胜恶。到后头来，居然之前欺负他的那个同事，居然跟他做了好朋友。而且不仅如此，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在校园里面服侍内地来的学生，到如今一直到如今，他关心他们，为他们做好吃的。年长的时候，他还。因为他喜欢音乐，他到了年长的时候，他学弹钢琴，而且是学打鼓，然后在敬拜队里面来服侍教会。我跟他聊的时候，他说我的生命就是被福音改变的生命。我非常的感恩我能够认识这位年长的姐妹，真的在她生命中间，我看到说神的作为。所以同样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中间你来到香港这个地方，不管来到的时间是长是久。可能你现在遇到的是工作上的，可能没有工作，要再找工作，可能是家庭中间各样的一些挑战。但是我们未来看说，2000多年前的那一些门徒的这些的给我们的这个榜样，跨越苦难的这个界限，因为福音乃是我们的中心。所以我相信求神帮助我们也借着今天的这一节的，可以跟我们来说话，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要怎样的去让神的福音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来做主做王以至于我们可以见到他在我们生命中间，在不容易的时候神的作为。好，那我们再回到经文里面，那第二部分呢我想说的是跨越多重的界限，刚才是苦难的界限。那我现在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继续再看说，好像还有其他的更多的一些的界限。为什么呢？因为福音属于万民。而在经文中间，我们会看到20节，第一个字就是"但"，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的词。我们看说这个字是这一段文字的转折点。 他说，但其中有些塞浦路斯人和古利奈人来到安提阿，也对希腊人传讲主耶稣。而这里提到的是塞浦路斯人和古利奈人。那在其实这一些人呢，是当时的叫做犹太的散居者。所谓的犹太散居呢，就是离开犹太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地，去到其他地方。其实从亚述攻破这个北国以色列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比如说被掳就是一个原因。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贸易军事殖民还有一些迫害，因为迫害的缘故。所以当时在历史上面就是这些犹太的散居者。那他们就去到希腊、罗马的一些不同的城市。那其中塞浦路斯，刚才我们已经提到是个岛塞浦路斯呢，就是它是希腊和罗马文化的一个聚集的一个地方。那古利奈呢，是北非的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城市它是希腊的殖民地。那所以呢，因为这些的散居的缘故，所以当时这些地方呢，就是也有很大的犹太的社区，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其实是犹太人来着，那因为他们去到这些外地，所以他们也要适应这种希腊罗马的文化了。那他们的一个习惯就是用地名来命名自己的名字同时他们也学习希腊文。那很有意思，我们刚才会看到说在19节这里面是那些门徒他们是指向犹太人传福音。但是在20节这里面提到的说，这些塞浦路斯人、古利奈人，他们除了向犹太人传福音，这里说也很有意思，这个副词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他们除了向犹太人传福音呢，也向希腊人传福音呢？我们大家要知道。当时其实他们有很多的限制的哦，很多的界限的哦。犹太人跟外邦人的那个界限是非常非常的那个深，那个隔阂。我们会看到为什么大家熟悉旧约会知道说那些他们有或者是十八章那边提到的哥尼流的这个故事，我们也会知道说因为洁净的缘故。关于这个摩西律法说要这个洁净的传统，所以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那个界限很深，因为他会觉得外邦人是不洁净的。好，除了这个界限之外呢，还有知道说他们有一些观念上的这个选民意识的这个界限因为犹太人他们自己会觉得说我是上帝独特的选民。好，所以呢，外邦人呢是不在救恩计划之内的，就这也是个很大的一个界限。那另外一个呢，我查考了一些资料。其实是有一些所谓的历史文化的一些因素这边会看说，原来在这个有一些的圣经的学者这个历史的因素呢，就会提到说，因为当时是罗马人他们统治犹太人嘛，所以这两个民族之间的那种的冲突以至于他们会犹太人会觉得外邦人是非常要排斥的，在情感上面也是排斥的所以。我们会看到有这么多的界限，可是刚才我们经文里面说，他们除了向犹太人传福音，也向希腊人传福音，那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来想一想。好，如果我们看前面的经文呢，同样其实也可以在前面的经文里面找到这个答案的。其中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当时彼得向哥尼流传福音之后，他去了耶路撒冷去报告这个外邦人信主的这个事情所以在11章18节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更新的观念，对他们来说好像一个石破天惊的这样一个的更新，是说神不偏待人。救恩不再限于犹太人，外邦人也可以得救，所以这个是个完全崭新的一个观念上的一个不一样。那此外，我们在21节这里呢，也会看到说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因为他这里提到说主的手与他们同在。那主的手呢，是表示神的大能神的扶持等等的这些意思。好，第三个呢在我所查考的一些资料里面，看到说这个的学者，圣经学者他会提到说，当时呢，我们知道，因为这些历史的原因，说那些散居的犹太人其实他们本身这个经历成为了一种的优势。怎么说呢？就是当时我们知道说，犹太人跟外邦人那种二元的对立很强烈， 可是，在那种多元文化的这种的处境中间，他们比如说犹太人，我们知道他们很会做生意嘛，对吧？等等的生活的做生意的这些因素，就会让这种二元的对立呢，其实在那个文化处境中间、生活处境中间，其实就被稀释了、被淡弱化了。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这里。所以我们会看到，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到说，神。圣灵就借着这些的因素，让这一些的塞浦路斯人、古利奈人他们就开放，然后以至于令到他们是愿意打破那个千年来的这样子的一个隔阂，以至于他们愿意来向希腊人传福音。那在后面我们会看见说，他们所见证的这个不可能。21节说，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信而归族的人就多起来。哇，大家可以想象吗？我想邀请大家就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多年的那种的隔阂，而如今把它给打破，而且是神的那个作为要知道圣经里面没有记下这一群门徒的名字是什么，好像一群无名的先锋无名的先锋队，但是神的大能就降临在他们通过他们，在当时那种非常苦难混乱的那样一种的情况下面。但是上帝却谱写了，去智慧制了，是好像让人非常兴奋的一个关于救恩的一个崭新的一个画卷来，而是门徒他们就见证这样子的一种不可能。那在台湾宣教的这位的宣教士也是语言学家这个 Thomas Barclay 他在他的这个记录里面，在有提到说安提阿的这个宣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为什么？因为他打破了两种人的这种的壁垒，这种的隔阂，然后而且应验了耶稣基督的那个大使命，说万民做我的门徒，而且要预示教会就是多元化的。那我在想说这一群的无名的神的先锋，2000多年前他们所经历的，同样在问一个问题说。对我们这些现在在香港的我们这个群体的信徒港漂的这个的移民，对我们又有什么从应用上的一个意义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特殊事件因为神的福音就是这样子从他犹太人出来去到外邦这个事件是一个特殊事件回到我们现在。你可以说，哎，很多人都已经信主啦，也不再说我们就是那么独特的这么一群人了，好像外面的人全部都没有信主，但我现在就想问大家我尝试想问一下，在我们中间呢，我知道有一群呢已经来了香港很多年了，你已经呢也是叫做有这个永居的身份你可能大概也了解香港的这些的文化。你会说广东话，至少你会听，你会说广东话。你可能觉得，哎呀，我好像有点半吊子，我还有这个家乡的那个口音，好，没关系，这其实这都很正常。那我就想问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尝试跨我们这个语言和文化的限制像你身边的这个职场的或者社区的一些讲广东话的这个弟兄讲广东话的身边的这些朋友。来分享福音，有没有试过？大家或者说，如果你说，哎，我好像没有试过，哎，那我就想问，你有没有想过，哎，这中间为什么呢？你有些什么样的界限影响到我们呢？那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说，哎，问我自己，坦白说，对，我就是这样一种，我就是这个老港漂，然后我会说广东话，但确实的，你说我有没有刻意这样做？其实我没有，我没有。那我就觉得说，哎，为什么我没有呢？我觉得，我是说普通话的人群，其实，我就觉得，哎，反正香港有那么多的本地教会，那就让本地教会去传，跟那个本地人去传福音不就行了吗？好像我呢，那我就说，我们教会就是跟讲普通话的人传福音，哦，这就是我的想法。那我就想说，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最合适呢？好。那这个是在2010年洛桑宣言。那这个洛桑宣言呢，就是洛桑大会其实是一个国际福音宣教大会，非常有名。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可能有些人知道。 好，在2010年的这个洛桑大会的这个洛桑宣言啊，是开普敦的行动号召，它中间有这么一段话，我来读一下。他说：“我们鼓励那些本来就属于侨居群体的基督徒，其实我们就是侨居因为我预备这边讲到，我也查了说，哎，移民跟侨民有什么不一样呢？移民呢就是继续在移动的，你可能到了这个地方，你可能之后还会再去下一站的。那侨民呢，相对来说就是稳定在这里的。”好，他说，对属于侨居群体的基督徒，洞察上帝圣手所做的工，在东道国啊，那我这里加了一个城市，因为我想到，哎，香港不是一个国家，那是个城市。好，去在这个群体中间去寻求上帝给他们做见证的机会，并为东道国啊，东道城市来谋求福祉。啊，这是《洛桑宣言》2010年的一段的其中的话，我把它给截下来的。所以这段话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来想一想。我记得我自己就问我自己：哎，我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最合适？有一个问号在这里。我也问大家，那我在中神读书的时候呢，在我们要做一个毕业论文。我当时的一个毕业论文呢，我就是做的是探讨，因为我自己的这样一个身份，我就觉得很好奇说，拿了永居身份的港漂的信徒。哎，我们的身份认同是什么？我们的使命实践又是什么？使命实践就比较抽象一点，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怎么传福音了啊。就是那我找了一群的弟兄姐妹是有像我这样一起的这样背景的，但是我们就直接从内地来到香港没有海外生活的这个经历的。我做了一个初步的一个探讨，因为我找的人不是很多我非常的感谢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很真诚的分享。他们也很说啊，我们很认同说，哎，要向我们身边，就是我们身边职场的或者社区里的一些讲广东话的人，一些香港人可以传福音，他们非常的认同，可是他们也承认说，在身体力行上面，其实他们很少这样做，很少。那我就把我在研究中间找到的一些呢，我就放在这里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的界限，这些界限有什么呢？第一个呢，就说爱心不足我想大家可以理解啊。第二个呢是个性就比较偏内向不是很主动的，所以呢我也就比较内向。那第三个呢是说因为过去有些伤害，所以出于一种自我保护呢，就要跟这些讲广东话的香港人呢要保持一种的距离。好，第四个这边呢大家都很真实的说，我们主要所接触的就是接触普通话的这个群体。背后的原因也很可以理解语言呢，说普通话绝对自在多了，对吧？又亲切又自在。然后呢，我们也有很多的共同的话题。好，这个呢，就是我们主要身边接触的就真的就是普通话的人，或者说是普通话的信徒。好，那还有一个原因呢，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的，是我在研究中间发现的，我觉得挺有意思，可以想一想说，他说就这里是一种多重身份的一种的整合，过于简单化。这什么意思呢？对于我们来到香港之后，如果我们拿了这个永居的身份，那我们的身份就是基督徒、内地人、香港人，至少有这三种身份，对吧？好，这种多重身份的这个整合的过程中间我发觉，哎，大家的一些分享让我看到说，我们这个整合好像比较显得简单化。这意思就是说，我们会非常强调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好，这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好的。可是同时呢，我们就会这里说。会将这个基督徒的身份跟所谓的本地文化身份，意思就是说，在具体的生活中间我们的那种的落地的那种身份呢，好像就没有一种相结合呀比如说所谓落地的，那你拿了永居的身份，你确实就是香港人的身份，对不对？或者说我在采访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有另外一种很独特的一种混合的一种身份认同，就是说我是又是香港人，又是内地人，或者说用一个名词就专门说我就是港漂，港漂就是一个好像一个结合一种混合这样一种的身份来看自己。但这里所谓的简单化，就是我们有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可是跟我们很落地的生活的那个过程，其实没有一种的结合。所以呢，举个例子就是当我问大家说，哎，我们怎么看我们这么多不同的身份的时候，我发觉很多弟兄姐妹的一些回答有些相似之处，好像一种模式。怎么说呢？就是说通常会说不管我在哪里上帝必有他的心意，然后我就是要做上帝让我做的事情，去成为别人的帮助。好，句号。 那具体怎么一种啊，我们就不会去谈啊。我在想，可能所以这个就是会觉得好像相对来说是显得那种简单化或者抽象化啊。那我也很感恩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也有分享说，哎，他们在谈的时候就是啊，从来没有想过，哎，从来没有接触过关于我们港漂这种的身份认同的一些议题的一种思考啊，或者这背后我们内心有种什么的感受呢？哎，这些的访谈的这个过程，让他们也去开始说很有兴趣啊，很想深入的去想一想，说，哎，我这个移民基督徒的身份究竟是什么意思啊？那我也他们也很愿意说，也让他们要多想一想，说我们这个移民跟在本地说广东话的这一群的香港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又究竟是什么呢？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边多花了一点点时间展开这个第二部分这个应用的这个探讨其实我不是想说，哎，我们好像圣经教会30年了，我们要往前看，是不是说我们除了普通话事工，我们也要专门去搞一个像本地香港讲广东话的香港人传福音的这么一个事工？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是经文里面说的塞浦路斯人和古利奈人，他们跨越宗教传统的这个界限。跟希腊人传福音，他们的见证，我觉得是鼓励我们可以去思想，不只是好像我们中间这一群资深的港漂，我觉得是对我们所有的我们这个移民群体都值得去反思，有我们在我们的内心有什么一些的界限一些的心理的篱笆在我们内心，或者说在这个问题背后，我觉得是。超越一个语言的一个议题，更深的是，我们要去思想说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教会。这个 Paul Stevens 他是我不知道，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知道，他是一位在加拿大维珍神学院的老师神学家还有牧师他这句话我觉得我就想引用他的这句话，这里说我们去。我们教会是动态的一个画面，是每周聚集之后就是分散，然后是再聚集再分散，而教会是透过它的成员存在于世界上。好，那我回到我们圣经教会，哎，圣经教会是透过它的成员，通过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存在于香港这个城市里。存在于不仅在说普通话的人群中间，我们也存在于在职场你所接触到的讲广东话的，或者说我再偏一点点讲英文的，因为我知道我们在座的一些弟兄姐妹所接触的是一个 international 的一个环境，可能很多的是讲英文的同事，但因为我们比较多在这个城市是讲广东话，所以我就先说是广东话的你的同事中间，或者说存在于你在大学里面认识的讲广东话的老师同学中间。也存在于你在社区里面你在接孩子等巴士的时候，你所接触的那些讲广东话的那些家长之中，其实应该说，不止在香港这个城市，香港圣经教会也存在于中国内地，也存在于中东，因为我们中间有个很宝贝的家庭，他们已经去到那里。所以，香港圣经教会是存在这个说，我们存在于世界，我们是一个分散，是我们聚集，但又为了分散，要存在于世界的一个教会。而这个教会是超越语言、超越地点、超越文化。我想鼓励大家有这样一个角度去思想，是一个超越的眼光。因为特别是当我们这个教会已经在这个地方而立之年，30年，我们在这个地方生活。我们的眼界会是怎么样呢？我记得上周是陈彪牧师在我们中间证道，他说我们要看我们所做的功的时候，我们要先看神在我们中间做什么，去洞察上帝的那个功。那当我们我们知道说，哎，现在有很多本地教会，他们开始做普通话事工。我不知道，哎，上帝似乎好像我看到说有很多的一些普通话、广东话这种人群的那种的融合，我是9月份来到观塘堂工作，那我就发觉说，哎，最近好像多了一些机会在一些连续这2周就有一些本地教会的一些肢体就来到圣经教会这边来参观，还有上个星期我们介绍的3位弟兄姐妹是盲人。 他们是讲广东话的盲人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中间，他就直接打电话说：“我想来认识你们教会。”啊，我不知道，诶，神在做什么，但是好像在看见一些。啊，那我有去访问过，在港岛西有一间教会，本地教会，他们做普通话施工已经很多年了。啊，我有机会去访问他们的那个传道人张传道，啊，他就说啊，他们很努力的在做普通话施工，建立那个团契，因为啊，很多普通话人他们就建立了团契，团契中间大家可以彼此的分享，有更多的那种彼此的认识，也是啊，同一个文化，同一个语言。但他说，他们坚持在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之下，他们坚持用同声翻译的方式，就是戴耳机啊，然后如果你听不懂广东话呢，你就是那个耳机里面有翻译，同声翻译啊普通话的，用这样子的方式在进行联合的崇拜。啊，他说，其实对他们来说，如果把会众分成啊，就是啊有一个普通话的崇拜，再有广东话的崇拜，他说这是非常简单的，很容易做，很快就做到了。但是他说他们坚持没有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相信神更乐意看到的是有一群所有的信徒一同的敬拜，超越语言的。啊，当我在访问张传道，然后听他这个分享的时候，其实特别的触动我。我就想起在启示录中间那个7章9到10节那个天上的敬拜的那个画面。这里说是见到许多的人，人数超啊数不过来，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我们可以想象是超越地点、超越文化背景，也一定超越语言，大家一起在宝座前的那个的敬拜。好，我想我们刚才讲到《使徒行传》这个11章的这个3节的经文，非常短的3节经文。那我们现在来我想来做一个总结。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说，哎，看到这些的门徒，他们跨越苦难的界限，因为福音是中心。他们不仅是跨越苦难的界限，跨越更多的多重的界限。为什么？因为福音属于万民，而且神就借着这一群无名的先锋队，这群无名的弟兄姐妹、门徒、移民。使用让他们去见证上帝那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那个的作为，开启了教会新的一个历史的阶段。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我就想邀请大家一起来思想说，我们的教会是聚集，但是为了分散，要进入世界的教会。而圣灵会引导我们，圣灵引导我们。我相信说，神要引导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也是无名的，我们很微小，但是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所及的那个岗位上去可以超越各样的界限，可能是外在的，可能是我们内心的。我们怎么样的去超越这个界限，去信靠神，去顺服神？无论我们是在普通话的人群中间，好像现在我们教会也继续的如火如荼的这个开展这个普通话的施工，非常的好，也是很需要的。因为真的来到我们中间，每个星期就有很多的新朋友。那除了这个，还有就是也有是在我们身边可及的那些讲广东话的那些的灵舍，去见证上帝那不可思议的作为。因为就像这里说，福音属于万民。好，所以最后我想有大家给大家有一点点的一个小小的这个挑战，因为我们的神是不偏待人的，我们的神是要万民得救的那位神，他要呼召我们去跨越界限。那我想说，哎，接下来的星期里面可以有两方面首先我们可以来省察自己内心的这个界限不在于乎于说，哎，你一定要去做什么，不是。我觉得就像我去访谈这些弟兄姐妹，我觉得我自己在访谈那个过程中间，其实我也很多的收获就在访谈的过程中间，对方也有很多的收获，去多一些的思想因为我们这群人，我们很喜欢想东西，对吧？好，那我们就来先来想，花时间来思想，有些反思来省察。哎，我们为什么会跟我们身边的一些，如果你可以的，但是哎，你又好像不太喜欢或者不愿意去接触的那些讲广东话的香港人，哎，这中间有什么东西拦阻着我们？对，我觉得很重要，我们需要去做这样一些省察。当省察之余，如果你愿意，我也想邀请你呢，可以去做小小的一些尝试的行动。 可能那些尝试的行动是什么呢？可能你会觉得哎呀，好像不是很自在。好，就是那点点的不自在，邀请你来跨越。比如说你在职场接下来我们11月份感恩节、12月份圣诞节你可以去可能预备一张小小的感谢卡你可以预备一份小小的礼物去送给你那个同性别的同事啊。如果异性的话，如果一起送也没有关系，对。好，社区里面呢？社区里面什么呢？可能是你的那个邻居有的时候你会在电梯里面见到可能过往你就是点一下头。好，现在呢，我们做多一步你可能是给对方一个微笑，好，多一个微笑或者说呢你可以给对方有一句话，可能就是一句很简单的走散或者呢，你说我已经以前说过走散了，那我现在就多说一句说，哎，走散我叫 Emily，咁你叫点样称呼你呀？好，就是讲多一句话因为我们传福音，我们就是从关心、从建立关系开始，就是小小的一个尝试。好，那这个呢，就是今天借着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一段的经文，短短的3节经文我觉得神放在我心里面的一些的感动就想跟大家来分享。在我们而立之年的时候，好，回到我们刚开始我又问大家，诶，你对圣经教会你有什么梦想？好，我的梦想就是我们超越、跨越界限。那问一下你的梦想是什么？好，你有什么梦想，以至于你在思想上面、你在行动上面，你会愿意去做一些不一样？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带领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从不同的地方来到香港。就我们中间。可能遇到很多不同的经历，甚至有一些是非常不为人道的那些的苦楚的。主啊，求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来跟我们说话，求你赐我们勇气去突破界限，让我们更加来倚靠你。无论我们是在哪一个角落，无论我们是在说普通话的人群中，还是在说广东话的香港人的人群中。主，因为你是你是那位大能的神，因为你的福音是我们生命的中心因为你的福音是要面向万民的。谢谢主，谢谢主与我们说话，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门。